我满怀信心，兴高采烈地上船。我的天主啊，我对你说，如果我是世上的垃圾，人间的渣子，我现在要航行在变化莫测、令人胆战心惊的汪洋大海上。如果你高兴把我扔进滚滚波涛中，我会欣喜万分地安息在滔滔碧波下。那天来到一个地方，海面上白浪滔天，汹涌澎湃，小船随着壮阔的波澜起落，极其危险，水手们的技术又差，不过这惊涛骇浪却令我心满意足。我感到心情愉快舒畅，还暗自思量，这些排山倒海般的浪涛或许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吧。面对着翻天覆地的波浪不断拍打颠簸船只，我那种得意忘形的态度似乎有点过分吧。那些与我同船的人只看到我无所畏惧，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。我亲爱的主啊，我祈求你在遥远海边的磐石上赐给我一个小小的洞穴作为栖身之处，过避世隐居的生活。我想象在杳无人烟的荒岛上，将会终止我所有的羞辱，让我在那里毫无错误，忠诚地奉行你的旨意。但是你预定给我的是牢狱而不是岩洞，是流放异乡而不是独居孤岛。你沿途庇护着我，是要我将来承受比那翻腾的无情海浪更严酷的打击。你亦是我将遭遇此起彼伏的毁谤风浪，更凶狠不留情的打击。猛烈的暴风雨阻挠船只前进，本来一天能到达热那亚的短程，现在竟走了十一天。在剧烈的波澜动荡中，我的心灵是那么的平静安宁。海洋的沸腾，浪涛的怒吼，象征着世上所有的受造物都会群起而攻击我。船到达萨沃纳时，我们也无法登陆，必须继续航行到热那亚。我们到那里时正是复活节的前一周。我在萨沃纳时受到当地居民的侮辱谩骂，因为他们最近遭受法国的炮轰毁坏，非常仇视法国人。热那亚的总督离开时把所有的马车都带走了，所以我无法离开，只好再住几天。这里的生活费极其昂贵，一个人的旅馆费用等于巴黎上等的酒店，一大群人的费用，我在天上的财富固然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但此时身上没剩多少钱了。为了能在普鲁奈侯爵夫人处过复活节，我不惜出高价，迫切需要一辆马车。还有三天就是复活节了，我无法使人们理解我的焦虑。后来，由于我的热切恳求，他们替我雇了一辆破骡车，拉车的骡子又是瘸腿的，他们索取惊人的高价，说只能带我到维尔切利省，是两天的路程，不肯去普鲁奈侯爵夫人那里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侯爵夫人的住所。这又是我刻苦的机会，因为我不愿意去维尔切利省，但复活节近在眉睫了，我又深陷一个生活费极昂贵、人们敲诈勒索的地方，身上只剩一点钱了，我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只好让他们带我到维尔切利省去。天主上帝就这样巧妙的安排，带我到我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赶骡的人是个极鲁莽、凶恶的人，蛮不讲理，更加重了我的痛苦。我打发伴随我的那位神父，先动身去维尔切利省，以免维尔切利省的主教见到我大吃一惊，因为我曾再三拒绝他的邀请，不肯到那里去。由于人们憎恨法国人，那位神父一路饱受侮辱虐待，有时还强迫他下车步行。因此，尽管他提前就出发了，却只比我早到几个小时而已。至于我的赶骡车夫，眼见只有女人坐车，就用最傲慢和粗野的态度，百般刁难羞辱我们。我们经过一处强盗出没茂密树林，赶骡的人战战兢兢地对我说， 如果我们路上遇见强盗，就会断送性命，因他们的刀下从不留情。”他话还没说完，就出现四个全副武装的人，他们立刻前来拦住车子，车夫惊慌失色，我却微笑着对他们鞠躬问好，心里毫不畏惧，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天主圣意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。死于海上或强盗之手，对我都一样。危险越明显，我的信心越坚强，心灵越沉着冷静。这时我再也无暇去想别的问题了，只想到即将发生的事。无论是被摔死在岩石上，葬身海底，或被强盗杀死，只要是天主的旨意，我都甘之如饴。与我随行的人都说，他们从未见过像我这样的勇气，因为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危险，看来最无可避免的死亡，却是我最喜悦的。我的天主啊，你最喜爱在我有迫在眉睫的危险时，保佑庇护着我。当我将滚下悬崖的瞬间，你拉住了我。尽管我已经开始滑下山崖了，我越不把自己的性命放在心上。我忍受它，只因为你还欣然忍受它。你不愿夺去它，却越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。这仿佛是我们俩之间的激烈竞争。我把性命完全奉献交托给你，你却谨慎地保护着它。强盗走进骡车查看我们，但我一向他们敬礼之后，天主就使他们改变了心意，他们彼此推一推，似乎阻止对方伤害我们，然后恭恭敬敬地向我回了一个礼，带着罕见的微笑和慈祥转身走了。我的爱呀，我顿时心里恍然大悟，这是你仁慈的用你的右手庇护着我，不让我死在强盗的手中，因为你对我另有别的神秘计划。我的圣爱呀，你就是那名副其实的强盗，你从你忠贞的爱人身上毫不留情地夺走了他自我的一切，并彻底毁灭他，你成了他冷酷无情的杀手啊！你令他所经历的殉道是何等的奇妙残酷啊，是世人永远无法想象和理解的。车夫见我只有两个女仆，认为可以随意欺负我们，或许想向我们勒索钱财，所以不替我们找旅店，却带我们到一个厂房去。那里没有妇女，只有一个房间，有几张床，厂主和车夫都睡在一起，他们要迫使我们睡在那里。我对车夫说，我们不是那种女人，不会躺在这种地方。我要他带我们去找旅店，但他不理睬我，我迫不得已只得步行去找旅店。那时已是夜晚十点钟了，我和女仆只带了一些衣服，在人地生疏的黑暗中走了两三里路，穿过盗匪出没的森林，才找到一家旅店。车夫见我们离开他要我们住的厂房，就跟在后面大声喊叫，嘲笑辱骂我们。虽然遭受到蛮横无理的侮辱，我却满心欢喜地忍受。我的天主啊，你的旨意和我的委身于你，使我对这些磨难都心甘情愿地承受。我们在旅店受到殷勤的款待，店里善良的服务人员竭尽全力让我们消除了疲劳。他们还告诉我们，我们刚经过的厂房非常危险。第二天早晨，因车夫不肯用骡车来接，我们不得不步行回厂房。他又对我们破口大骂，用最大的羞辱就是把我们卖给了驿站，迫使我们放弃骡车，只好坐驿站的邮递马车了。不久，我们的驿车抵达边境市镇，西班牙所管辖的亚历山大。在米兰人居住的地区，车夫按照惯例带我们到驿站去，但驿站的女主人非但不迎接我们，竟不让我们进站，令我非常震惊。原来他听说车里有女人，以为我们是不规矩的妇人，就拒绝让我们进驿站。车夫却坚持一定要进去，于是双方大声争执起来，引来许多守城军官和群众。 他们都对驿站女主人不让我们住宿感到非常惊奇。我请求车夫带我们去其他旅店，但他却不肯，坚决固执己见。他向女主人保证说，我们是尊贵而虔诚的人，经他再三恳求，他终于出来看我们，真的十分稀奇。他的心意也和那般强盗的一样，见了我们就立刻让我们进去。我们刚下马车，他就对我们说，赶快进去那个房间，关好房门，不要发出声响，千万别出来，以免被我儿子知道，因为他若知道了，必杀死你们。他如此严肃郑重地警告我们，与我同来的那两个可怜的女孩子吓得面如死灰，只要一听见外面有声响或有人来开门，就以为他们要来割断我们的咽喉。我们这样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在生死之间熬了一夜。第二天我们才知道，那驿站的小主人已经发下誓，他要杀死所有来这里住宿的女人。原来几天前出了一件大事，有一个行为不正当的女人在这个驿站里谋杀了一个颇有地位的男人，连累驿站付出了很重的罚金。他恐怕同样的坏女人来住宿又引起事端，惹火烧身，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。